心不会再来来来来来，冰河，今天科技 email 谈谈，来不及谈冰河，可能会谈到吧。首先，六月号的科学人热腾腾刚出炉，来。
对，一点不错。这六月号科学人，它的封面故事是这个甲烷迷雾，那基本上是谈火星与泰坦，这两个行星
是。
那不过我觉得哈，我们还是从一则刚出炉的外电开始谈起。我要介绍其中另外一篇，比较有意思。那而且大部分人都也比较关心，
是。
那就是根据最新的外电，就是科学家又发现了四个乳癌的基因。我记得好像我们在这边谈过好多次，过去科学家老早就发现了有两个基因跟乳癌有关系，我们叫做乳癌基因。
是。
那这个可是我也在这边提醒大家，在美国所有的乳癌患者，筛检出这两个乳癌基因的人也还不满10%。所以换句话说，那两个乳癌基因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乳癌病例。
是。
那现在又发现了四个。
嗯哼。
那这四个加上原先已经发现的两个，总共有六个乳癌基因了。那这六个乳癌基因是不是可以解释所有的乳癌病例呢？那我要提醒大家，答案可能是不是。那这理由在于啊，就是说我们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哈，这个大概最流行的一个癌症起源的机制啊，那就是说是基因，就是说一个基因或者是突变或者是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就你家族有这个病史，或者你就是胎里带了，反正天生的了。
不是，你即使你出生的时候你的基因组是完整正常的，那像你家万一什么接触了所谓的致癌物质啦，或是接触了什么放射高剂量的放射线啦，也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引发这一些基因的突变，
是
那变成致癌的基因。那这个可是哈，这一个基因致癌理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非常坚强的证据，反而有越来越多难以解释的现象，不管是临床现象也好，或者是这个科学发现的这个在生物化学在分子层面的这些现象
是。
那所以我今天我要介绍科学人六月号里面的一篇文章呢，他就是要提出一个新的理论。那这个所谓的新的理论呢，这个也是最近十年来开始比越来越占上风的，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那这一个理论可能才是比较正确的。那这一个理论就是说并不是单个的基因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而导致了癌症的出现，而是整个染色体甚至整套染色体发生了一些问题。
是。
那所以才会造成大基因组里面大规模的基因发生的问题。然后就是因为由于基因组里边有大规模的基因问题出现，才有可能导致我们在临床上甚至在这个生化研究上所发现的癌症的各种的现象。
是。
所以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它的标题叫做染色体错
乱。错
乱。染色体错乱。那它的副标题叫做致癌的新观点。简单来讲就是基因突变造成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的理论呢，并不能解释某些癌症的特征。特别要注意是癌症的特征。所以假如你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癌症的发生，可是你连癌症最基本的特征你都没办法解释的话，那这一个理论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整篇文章正在报道基因组发生问题造成癌症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啊，因为这篇文章其实是内容稍微复杂了一点，可是我要利用机会这个宣传几个重要的概念，那几个概念倒是也比较一听就懂的。我们过去几年来甚至在报章媒体上这个也是不断的报道，就是有一些物质是致癌物质。
致癌物。
致癌物。
对。
OK, 那甚至包括什么 DDT, 都有人说那可能是致癌物。
是。
等等之类的。那现在还绘声绘影，大概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听惯了。那结果一下报上说这可能是致癌物，包括这个
硼砂致癌物，
包括昨天报上也登了是一种饮料常用的 这个防腐剂，
嗯，
也被认为跟癌症有关系。根据实证的研究显示，这一些公认为致癌物的物质其实是不会导致基因发生突变的。
嗯哼，
这是实际在实验室里面研究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发现。
嗯哼，
那假如这一些致癌物能够造成肿瘤的话，那其实是它透过的是其他的机制。那一些机制涉及到就是破坏了整个基因组的完整性，
嗯，
那使得整个基因组在这个细胞分裂的过程中间，或者是突然增加，或者是突然大规模的减少，
嗯，
那增加很可能是突然就增加一倍，那减少很可能是突然就减少一半，
嗯哼，
那这种大规模的基因组增减，也就是大规模的这个染色体的增减。导致这个细胞里面许许多多的生化反应没有办法这个正确的执行，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癌症。那这一篇文章基本上是在报道这么一个新的理论。那他提出了六大证据来指出，光是从基因上来解释癌症的这个发生，以及临床现象，其实是不够的。事实上是很多现象，而且是重要的现象都没办法加以解释。
嗯哼，
那这个比较能够加以解释的反而是染色体错乱。那这种理论上的讨论到底有什么样重要性呢？重要性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假如我们把焦点放在所谓的致癌基因上，那我们只会想说治疗癌症的方法，就是想办法去纠正这一些所谓致癌基因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所以我们的焦点就会放在那个基因上。那假如真正的原因是整个染色体大规模的
异变，
这个异变的话，那这一种治疗的思路很可能就是绝对不灵光的。
嗯，
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过去几十年来特别是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进去的金钱真的是不计其数。那到目前为止，在治疗癌症上一直都没有所谓的奇迹的药物。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也就是说不一定掌握了那个基因本身的问题就能够掌握染色体异变的问题。
一点不错，
是
一点不错。
好，接下来还有别的题目，对不对？
对，
植物人。
植物人，对，这个题目其实我们过去也经常在谈，可是我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六月号这一篇《植物人的脑中世界》。
是，
那我为什么要反复的在谈这个问题呢？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三不五时啊，媒体就会报道，某一个植物人，甚至脑死的人，突然苏醒了。那这个当然，这个根据不管是电视报道还
是
媒体新闻，
家人的这个照护啦，
对对，还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媒体啊，总而言之都把它写得非常的感人。
嗯哼，
那然后那个播报员或者是记者，那最后的结论总是什么耐心、爱心的这个是最重要的等等之类的。那我一直都觉得像这种报道的方式其实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正当的。理由在于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指出来，就是第一，脑死的人从来没有苏醒过，脑死的人是不会苏醒的。第二，即使是植物人，那这个也可以分成好几个类别。那有一些类别我们认为它苏醒的可能性相当的高，那有一些类别它几乎是不可能苏醒的。所以可是我们都用同样一个植物人这个名词，
简单的概念
名词来灌在这一类的这个病患的身上。
是，
我感觉就是说，假如我们不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跟认识的话，我们会对这一些病人的家属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与伤害。
嗯
哼 ，OK，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宣传这一篇叫《植物人的脑中世界》。你看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到目前为止，科学界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办法或是可靠的办法，可以将这个植物人的几个次的类别啊，譬如说一个比较容易恢复的类别，一个是比较不容易恢复的类别，能够很容易的区分出来。这个事实上过去十年来，其实有很多的科学家团队在做这一些研究。那这个 有一些植物人其实是对这个不仅仅是对外界有反应，而且他甚至还有所谓的自主性的反应。
嗯，
他的身体的反应不完全只是反射性的反应。
嗯哼，
那可是这个这个更大个另外一个类别是基本上他没有这一类的反应，他身体对外界的反应事实上只有这个反射性的一个反应。
嗯哼，
那这两种类别，我们从事后。从事后的角度，我这两种类别，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的确是可以观察上，可以观察到，而且从事后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假如一个所谓的植物人，可是他有自主性的反应，他的苏醒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
即使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实。就是说我们临床上有观察到，那我们事后诸葛亮我们也知道，那这一类人是比较容易苏醒的，那一类人是比较不容易苏醒的，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在事前利用科学的仪器科学的检验来判断这两个类别的病人
是谁有机会比较能够苏醒，是吧？
就说把一个病人轻易的就归入第一类或第二类。
嗯，
所以你读完这篇文章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个问题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比想象的复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植物人苏醒的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要有一个了解。这个了解是一方面我们为那个植物人跟他们的家属高兴，
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也要为这个绝大部分这个仍然正在挣扎的植物人跟植物人的家属哈，
嗯，
我们要真的是要怎么讲呢？我们要对他们有同情的理解，我们千万不能利用任何一个苏醒的病例当成一个标准的例子，
或者是去
来、对这一些还没有苏醒的植物人或以及他们的家属施以我觉得道德性的压力，我觉得那种压力是最可怕的。
是。不过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新闻报道对于这种植物人苏醒的这种新闻都把它视作是一个
理所当然的
温馨的有希望的充满的这种道德上面正向积极鼓舞的这样力量的一个新闻，这就表示我们的新闻工作在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也没有基本知识的。好了，回头要不要说一下这个机测呀？因为我们这一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先讲讲机测好吧。最近刚刚举行机测嘛，是吧？
没错，昨天在自然课，我们这一次的机测，自然课里边有一题啊，其实是个值得争议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公布以来哈，到现在为止，似乎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
独家发现机测有问题。
对，这个是自然科的第28题，那这一题这个很有意思，它涉及到了相对论，假如我们对于题目的解释，这个。就是说你假如解释这个题目是有相对论的知识的话，你就会发现大考中心所公布的答案可能是错的。
为什么？我们先把题目说一下。
那他的题目很简单，他的题目就是说蓉蓉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发明了一艘可以用光速行进的太空船，那然后他告诉你有四颗星球与地球的距离，
是，
然后他问你，假如蓉蓉想要搭他发明的这个光速太空船从地球前往那四颗星球，在一小时之内可以到达的星球有哪些？那当然他还顺便给了你这个资料，那就是光年，意思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天文单位是指地球到太阳的距离。那
接下来这四个星球分别有好像是距离地球有这个
25光年的
或者是 1.7 光年的以及 2.2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离台湾不是台湾离地球到太阳之间是 2.2 倍，或者还有一个星球是地球到太阳的 1.3 倍。那看起来就是最后这两个比较小嘛，所以他所给的大港中心所给的标准答案就是 宝贝星和小咪星，也就是距离地球有 2.2 个天文单位以及 1.3 个天文单位的，这是可以在所他讲的这个多少天之内是吧，你可以到达的，
就是一小时
一小时之内可以到达的。
那他这个题目就我们揣摩出题人的意思，他是说想要了解你会不会做数学计算。
嗯哼，
那这个假如行进的速度是光速的话，
是
那你看看在一小时之内可以到达什么样子的地方。
嗯哼
OK， 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假如你要是懂得相对论的话，你想的就会比较复杂了。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于根据相对论，假如你的行动的速度是光速的话，那你跟任何物体的距离就会收缩，而且收缩到零，就是说你你的行动的就你的运动的速度越接近光速，你跟任何物体之间的距离就会缩得越短。
哦，
假如等于光速的话，那个距离就会等于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怎么会有光年这个单位呢？光不是要行走一年？这个很有趣。我们先进一段新闻，在进新闻的时候，如果您觉得这个新闻听起来还可以一方面思考光年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一边听新闻一边想光年。
News 酒吧时时刻刻
News 酒吧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方才有一个题目没完全说完，那就是这一次的机测，刚刚举行的机测的自然科第28题，有个小孩，我们假设她是个女孩，叫蓉蓉啊，草头蓉，发明了一艘可以以光速进行的太空船，却知道有四颗星球的跟地球的距离分别是25光年、1.7 光年、2.2 天文单位和1.3天文单位，那请问如果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达的星球，用这个太空船会有哪一些？道环的意思是说这个答案是有问题的，因为虽然它的正确答案大脑中心是说是后者，也就是 2.2 天文单位和 1.3 天文单位的这两个比较近的星，可是在飞行器上，在太空船上的蓉蓉
是
以它而言
瞬间到达，
也就是没有任何，
对，就是它能够用光速运动嘛。
如果任何在光速运动之中的物体，它跟它的目标之间，都是瞬间到达，这个是相对论啊。
是是是。
可是，那我们怎么会有光年的计算单位呢？
不是，
光不还要走一年呢？
不是，你在同一个坐标体系。
对了，所以我必须是在客观。如果有这个题目问的是客观的呢？比如说我们在旁边
你再念一下这题目，你是中文系毕业的，你还敢这样曲解这
等一下，他的题目是说，若蓉蓉欲搭光速太空船从地球出发前往上述星球，则一小时之内可到达的星球有哪些？你的争论是说，如果他要这样去做的话，一小时之内的这个一小时
太长了，
蓉蓉自己的测量
是
不是？
是
在相对论而言就必须是瞬间到达的，所以
是
答案应该是全部都选
对，一点不错，
没有所谓的客观测量问题。
对对对，不过我要在这边承认哈，这个其实并不是我发现的，这是我的一位物理系的朋友发现的，他是我的好朋友，台大物理系教授这个高永泉，他发现的。
是。
那这个里面涉及到的是相对论的问题，那我的本行不是物理学，那相对论虽然我们从小都读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胡扯一点，
对，
那
感觉以外的世界那本书是吧，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流行的，
那可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在一个任何一个正式场合，我们假如不是自己本行的东西还是不要随便说，
所以你要介绍我们本行的，
假如我们的朋友听众朋友们对相对论真的很感兴趣的话，我倒可以介绍大家今天晚上可以参加中央研究院的有一个演讲会，那是由台大物理系教授陈义玉来跟大家讲这个相对论。
在哪里？
中央研究院现在每一个月都会举办知识的飨宴这样子的演讲会，
是
那是对外对大众都开放的。
在中央研究院，
在中央研究院的 会议中心是礼拜二晚上，通常是礼拜二晚上七点钟开始，
就是针对我们科技 email 单元完了以后就可以晚上就可以去听。好，今天晚上台大物理系的陈义玉教授要讲相对论，
是
大家可以带着机测自然课二十八题熔融太空船这一题，可以到现场可以问一问。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世界健康大会 WHA。
对，我想我们WHA 是上个礼拜这个结束的，
是。
可是我们国内媒体在报道WHA， 也就是世界我们国内翻译成世界卫生大会了。
嗯哼，
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年会。
嗯哼，
那我们国内报道这个会议的焦点都放在政治议题，也就是我们台湾能不能入会
了，当观察员啦，
受人家打压啦等等之类的。那我的感觉是。其实今年的WHA 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啊，有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这个重要的议题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也应该利用这一个重要议题来做一些反省。这个今年这一个世界这个卫生组织的年会，它这个重要议题我们必须要从今年的一月开始谈起。
嗯哼，
那就是今年一月啊，印尼就宣布它要退出全球流感监视网，不再提供资讯
啊。
那这其实是一种抗议。
嗯哼，
那它的目的在引起已开发国家，也就是大国啦、工业化国家的注意。
嗯哼，
那由于禽流感在最近似乎出现了新的疫情。所以印尼的这一个抗议啊，的确受到了注意。
他这还是恐怖行动啊，
你也可以这样讲，
是不是？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吧？这非常之时啊，要非常之举动。
嗯，
所以为了要理解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从所谓的全球流感监视网谈起。
嗯哼，
那全球流感监视网就是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指定了四个实验室、作为核心实验室。那分别在美国的 CDC， 也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局、还有在英国的伦敦，还有在澳洲的墨尔本，还有在日本的东京。那所有参与这个流感监视网的国家，他们必须要把国内出现的流感病毒标本提供这一些实验室来分析。然后专家根据当前的那一些收集来的流感病毒资料，包括病毒品种特征、临床特征还有药理特征，来研判当年秋冬季可能会流行哪几种流感。
嗯，
接着制造流感疫苗的厂商就根据研判的结果来制造疫苗。所以每一年的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都不是太一样的。那由于疫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因此这个流程是相当重要的。那现在的问题是啊，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制造流感疫苗的能力，那事实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力。那全世界只有九个西方国家有制造流感疫苗的工厂，因此参与这个流感全球流感监视网对大部分国家而言究竟有什么好处？那除非大国愿意分享疫苗，
对，你卖便宜一点，
特国是在疫情出现的时候。那现在禽流感闹得人心惶惶，那过去几年以来哈、印尼是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7个人感染这个H5N1 病毒。
嗯哼，
那其中有77个人死亡，那这死亡率其实是相当高的。因此呢，要是禽流感病毒果真演化成人传人的品种，又维持同样的致死能力的话，那就会是人类的浩劫。
是，
因此呢，印尼其实是相当紧张的。印尼卫生部长在世界健康大会公开提出指责，他指出目前的流感监视网是一种极端不公平的安排。
嗯哼，
那印尼这种国家，他只能付出而无回报，他要求大国保证提供援助，也就是说，万一疫情爆发，要提供足够的疫苗。
嗯哼，但是大国怎么样回应呢？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回来。哇，这好像有悬疑性的这个推理剧啊。
端午节就要吃东门九族的粽子。爸，
又是酒吧张大春泡新闻科技 email， 在最新的世界健康大会 WHA 上有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印尼公开宣布要退出全球的禽流感监视网。
流感监视网，
包括
禽流感。
嗯哼，
那印尼做了这个宣布以后， 那这个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西方大国是非常的紧张，立刻就跟印尼展开密集的谈判。
嗯哼，
那但是印尼坚不退让，他坚持要获得保证，万一发生禽流感人传人的疫情，可以立即得到疫苗。
嗯，
那这个 WHO 啊，就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敢答应。那有一部分原因是啊，目前的流感疫苗的生产能力啊，全世界已经有的这个流感疫苗生产能力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的疫情，到了那个时候每个国家都只能顾自己而顾不了别人。
嗯哼，
那今年的四月，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给了六个国家一笔钱，总共1800万
美金。
那这个这六个国家是巴西、印度、印尼、墨西哥、泰国、越南。
嗯哼，
那当作种子基金，让这六个国家发展必要的疫苗生产能力。
是。
那世界卫生组织还同意将要储存一批疫苗，专门救援开发中国家。
嗯。
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仍然没有透露它储存的数量。你千万别忘记哦，印尼的人口是台湾的十倍哦，
2亿多，
2亿3000万人以上啊。嗯、
是。
所以在这一次，这个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就 WHA 大会开幕的时候，印尼就宣布恢复参加全球流感监视网。
嗯哼，
但是他在大会中提出动议，要求凡是由印尼提供的疫情资讯而产生的利益，印尼都要分享。
这个利益怎么算？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知道印尼的卫生部长公开的说他非常的不平，他说印尼把自己国家的发现的流感病毒提供给大国，那结果大国科学家研究了以后还跑去申请专利，所以印尼是极端的愤愤不平。那大会也发表了一个决议案，是上个礼拜三，一方面呼吁各国继续参与全球流感监视网。
是。
那你也知道这呼吁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停可以不要停。
嗯。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求，所以这个大会决议他也要求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要筹划办法，使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制造自己需要的疫苗，而且要设计公平平等的方法，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来分配疫情疫苗。那美国是反对印尼的主张。
那当然了，因为他要赚钱的。
不仅
美帝是这样。
不仅你是为了要赚钱，但我也是要为了自保了。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疫苗的生产能量其实以现在而言，现存的疫苗生产能量其实不足以应付立即大规模的疫情的。那整个决议案的文字其实是很模糊的。那一部分原因是我刚刚已经讲过，那现在这个制造疫苗的工厂总生产量并不足，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那我在这边要跟各位报道这一则新闻，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我们应该想一想，就是万一我们台湾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类似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应付的能力，那我们的疫苗要从哪里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一次 WHA 大会的时候，似乎没有人这个关心这个议题。
嗯哼，不过整体而言，这个如果说世界所有制造疫苗的工厂总生产量并不足，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不能解决的，因为现在并没有立即而大规模的流行，所以现在可以普遍的或逐渐的辅佐很多的国家建立起他自己的疫苗工厂，这个并不算太难的。
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这个是
你技术不肯转移而已。
不，即使是技术转移的话，你这里面还涉及到了基础建设。那各个国家是不是有足够的人力？这本身都是一个问题。还有钱从哪里来？那大国愿不愿意负担？这都是问题啊。
这最后一个看起来像问题。
没有想象。
大国愿意负担就会没有问题嘛。是不是？不过世界上能够像巴菲特或者是 Bill Gates 在赚那么多钱之后还可以吐出来一些，这样的人不算太多。美国科学家有什么哪些本分？跟台湾科学家有什么差别？
这差别大，
差别很大，
差别大，差别大了。因为这是一个最新的新闻，这是上个礼拜的 Nature 上面登的一则新闻。那我也特别去网络上搜寻了一下，是这么回事。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天文系，那最近否决了一位天文学博士的终身职教授的申请。
嗯哼，
那这一位天文学家是1993年毕业于有名的正统大学， 那就是这个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是，
然后分别在美国的德州大学以及他的母校，也就是华盛顿大学，当过博士后研究员。
是。
那2001年，也就是六年以前，才到爱荷华州立大学天文系去教书。
嗯。
那今年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天文系啊，这个教评会拒绝给他终身职聘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去开除了吧？
表示他必须要另外找地方教书或做研究。
嗯。
那这一位天文学家叫做巩萨雷斯，他是这个古巴移民，目前正在向学校申诉，最后要由校长来裁夺。那他向学校申诉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他的同事否决他的申请案，不是依据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依据他的宗教信仰。
哦，
这话怎么讲呢？原来啊，巩萨雷斯虽然看起来是非常称职的天文学家，发表了许多论文，而且很多论文还是在非常受尊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
是。
那但是他也发表过支持类似创造论的理论，并且怀疑达尔文的演化论。那巩萨雷斯三年前与人合写过一本书，他在书里面写说，他认为啊，地球的存在啊，必然出自一位有智慧的造物主。因为你看他的理由啊，因为地球正好位于宇宙中适合生物生存的位置。
嗯哼，
那地球也正好位于宇宙中适合研究宇宙起源的位置。那整个宇宙的设计就是为了让科学家做研究的。
哎，这个太好玩了！
他还在各地演讲，宣传他写的书、
这个很像说，为什么上帝要给人造鼻子呢？那是因为我们要挂眼镜，所以为什么有鼻子？那是因为如果没有鼻子，眼睛没地方挂。那这叫目的论或者结果论、
不，你也可以这么讲了。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啊，那这个两年以前又引起爱荷华州立大学131位大学教授联名出面驳斥巩萨雷斯的这一种看法。可是呢，他们还对巩萨雷斯的手下留情，没有对巩萨雷斯指名道姓。他们出面驳斥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唯恐不知情的人以为爱荷华州立大学搞不清楚科学与信仰的分界线。那最有趣的就是发动这个联署信驳斥的教授哈、是一位宗教学的教授。那在美国哈、科学与信仰的分界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
要是做民意调查的话，大部分人即使主张学术自由，也不主张以科学理由为特定宗教信仰背书。而且巩萨雷斯对于宇宙的看法，对于许多人来说，特别是科学家，已经反映出他的科学素养不足。那目前，
所以你会这样信一个宗教，或者这样去解释一个宗教？
对。那目前这个案子在美国已经引起许多的关注，出面讨论的人众说纷纭了、还有很多的网站在讨论。那由于我们的宗教传统与美国的很不同，因此有许多讨论的话题对我们意义不大。但是我觉得其中还是有一些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就是什么叫做科学。我们经常啊听到许多人宣传一些神奇的事情，那些神奇的事不但不能以目前的科学解释，还违反目前科学最根本的原理。可是宣传那些神奇的事的人仍然打着科学的旗号，说未来的科学必然能够证明他们所宣传的事。
啊，我知道你讲的就是谢长廷嘛，宋其利嘛，对吧？就是反正上次
还有大学教授哎，我谈的是大学教授，我不谈政治人物，我对政治人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但是他们连最低的要求都达不到，你相信我的话没错。这个就是反科学，到处都在，只要上帝不管的地方都反科学。